哎，现在线上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可以。
可以哈，好。播放出来。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创世纪的讨论哈，我们仍然用一段经文开始今天的讨论，在启示录19章的11节哈，因为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语言或者是神的道哈，我们来读这段经文，19章11到16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写着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上帝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利用结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上帝烈怒的酒座，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上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感谢主。这是。哎。为什么会这样？他
不见，网上看不到。
网上看不到，
这个是网上的流。在停止事儿，在就是是。
晚上可以看到，
网上看到的屏幕不是这个是吗？是这个还
是？先静待先于讨论。
转一下，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你刚才那个圣经没有显示出来。
OK。
对，
我看看会不会动。
这个会动，
会一起动。好的，可以了，现在可以了。
对，也就是说你不能 present， 一 present 就没了，
是吗？
对，你再试一下。一 present 就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啊。
这个有，因为这个
那我不能 present， 就是说我要保证在窗口上面，是吗？
你或者是先 present， 然后再 share。
就这样吧，要不然就这样吧。我把它拉到大一点的屏幕上，
那就最大化就可以。
对，这样就大家看的字稍微小一点。好，不好意思哈，总是被一些技术问题稍微的打断。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所说的内容哈，我们上次查到第二节哈，这个进度有一点点的慢啊。讲到了创造并不是改造，也不是再造，也不是第一次的救赎，而我们说在前面两节经文的查考里面看到上帝的创造是宇宙一个绝对的起点，并且我们看到了那个一到二节里面说的这个天有一个原型和副本的关系，看到这个创造和成全整个在圣约里面的这个结构跟天上的原型它有一种类比的关系，这可以帮助我们接下来进入到那工就是创造的6天的这个创造跟一天的安息的理解当中了。我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因为下周要参加那个同工的退休会那我们家也会多待一天，所以下周由这个萧丁长老来。不下周吗？下下周 ，OK， 下下周对是11月5号那一次我会由萧丁长老来代课我会把这个 PowerPoint 也预备好。然后今天因为今天我讲到，所以等一下下午有一个讲到的那个讨论的时间所以感谢主，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上来可以一起愿意来讨论主日学的内容，我们也可以在当中有一些的讨论上一次 就是关于这一个讨论的时间互动的时间，我也跟长老们商量了一下，可能我们可以用某一次的这个课程，可以如果不用赶进度赶得那么快的话，我看目标按照现在的进度来看，能够把前三章讲完，就基本上算完成这次的任务。那我们会专门留一次课来作为问答跟互动，这样可以解决这个没有时间互动的问题。那大家因为我的 email 我手机也都在这个 bulletin 上面，如果随时有问题呢，就给我发信息或者发邮件。那我可能不一定马上作答，但是我会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在一个统一的时间统一的来回答，或者说是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来做一个统一的回答。好，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重点放在第三节的经文。那我们首先提出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我们的改革中神学非常的强调上帝绝对的主权，对吗？那这个上帝绝对的主权是不是意味着一个随意而行不可预测的上帝的观念？ OK， 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创世纪一章三节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是不是限制了上帝的自由他为什么一定要用说话的方式来创造既然他是一个全能的神为什么不用超越语言或者用一种意念或者用一个很简单的动作来创造他为什么要用说这句话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很自然的就第三个问题就是神的创造跟语言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这个语言呢跟我们在这个要理问答里面学习到的盟约啊上帝的信实啊这些的属性有什么样的关联那么文宁我们现在有在录音吗好那做一个回顾因为刚才讲到的时候时间比较有限其实里面涉及到很多相关的神学问题没有办法展开来讨论特别是讲到历史讲到基督讲到这个就关于其实王牧师在过去几年里面其实在讲道里面不断的其实也跟我们做了很多很好的提醒就是关于一个整全的理解那我所就是我没有我其实在讲道里面想要做很多的这种连接那但是时间关系呢可能没办法充分的展开那感谢主就是说这个主日学是一个蛮好的场所可以帮助我们把很多东西串起来来思考那语言呢语言这个东西常常被认为是人的产物他认为语言没有办法表述一种超越性的或者是本体性的真理我们刚才讲到的时候说到了那个说到启蒙运动那其实启蒙运动它也有它的思想渊源或者历史传承整个西方的思想它都是在一跟多这两个问题里面的两端来再做一个摇摆 one 跟 many 它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协调这两件事情为什么就是因为对于语言的这个认识是有一定的争议比如说从再举再早的就不往上追溯了我们从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说起在柏拉图的这个哲学当中呢他有一个完全的理念世界对吗我们上一次讲到创造观的时候就说到亚里士多德的上帝就是柏拉图的上帝他是一个工匠他从一个先存的物质里面去按照更加先存的那个理念来创造世界而这个工匠上帝所谓的打引号的这个假神他所创出来的世界是不完美的对吗他那个理念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被落实到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的如果大家听过那个洞穴人的比喻的话就是柏拉图说过很有名的一个比喻说这个世界呢像什么他像一群奴隶被关在一个山洞当中这个山洞是不见光的是它的光只能从背后投过来然后这个背后的光投射到这个洞穴的 墙壁上，所以这些的奴隶只能看到那个墙上那个隐隐绰绰的真实世界的影子啊，这是他的一个的世界观。所以在柏拉图的理解当中啊，只有理念的世界是完美的，但是这个理念的世界跟这个真实的世界是有一个鸿沟，是没有办法啊，是没有办法联系起来的啊。那这是一个它是有本体论的。但是这种东西我们回到中国的思想史里面，其实有对应的啊，就是东西方的思想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不是像我们今天理解的好像啊，中国文化跟西方是两个不同的源流。因为罪人所产生出来的思想它有很多相似性啊，比如说孔子所说的那个人啊，他其实跟柏拉图的这个理念就有接近的地方，都是一种先存的绝对的价值啊。那同样很难被落实到一个具体的历史环境里面来啊，就是从这个抽象到具体，它当中有一个很难实现的东西，对吧？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啊，亚里士多德就对柏拉图做了一个修正，他更强调从下往上，从这个演绎的推理变成一种归纳法的推理，也就是说，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并非是那个先存的理念啊，像映射一样的映射在这个不完美的地上。相反的，他认为说本体啊，实在 reality 这个东西啊，就是什么是世界的实在，什么世界的实体。这个实体不是静止的，本来一直在那里的，而是它这个实体是有一种 potentiality， 就是一种潜在性，一种潜能啊。这种潜能在实现的过程当中被变成 actuality 啊，就是这个 potential 的东西变成 actual 的东西，它是一个实现的过程。所以你会看到啊，就像物理学哈，物理学的这个动能跟势能的这种的互相的转化，它其实背后都有科学，其实是离不开哲学的。如果我们去看科学史的话，就数学啊，可是今天的科学被讲得太独立了，好像它是脱离了这些形而上的思考而来的，但完全不是啊。就是一开始科学是怎么产生的？科学在希腊的数学里面，它本来就是哲学的一部分。那近代科学的产生，我们慢慢的追溯这个思路，就会发现其实是跟中世纪的教会啊，跟这种哲学的经验哲学的这个互动，对上帝的观念是有分不开的关系。这个我们后面会看到。所以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就是一个的钟摆，就是一跟多，万跟 many， 从万摆到 many，many 摆到万。那么我们看下面这张图啊，这张图是我之前做了一个简单的整理。那这张图其实不完全的哈，只是一个简图啊，不能把它当成一个一劳永逸的东西，但是至少可以帮我们来理解啊，这一和多哈是怎么在整个思想史当中去做演变的啊。就是柏拉图他慢慢的啊产生了这个新柏拉图主义，对吗？后来他就影响了奥古斯丁，所以你们看到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啊，奥古斯丁所说的这个罪恶的观念，就是罪恶它不是实质的，对吧？罪恶是什么？罪恶是是对于善的缺乏啊，就是奥古斯丁对罪恶的一个经典的定义，以及奥古斯丁说到的这个三一恒计啊，就是所有被造的东西里面都有这个三位一体上本体的一个痕迹。比如说一棵树，有树干，有树枝，有树叶啊，那太阳呢，有光，有热啊，然后有这个，就是有除了它这个太阳自己，还有太阳的光，太阳发出来的热。这些的观念其实都某种程度上都会受到这个柏拉图的思想的影响。那这一种啊，这种从一到多的这种思路也影响了后面的啊的这个先验的理性，比如说笛卡尔啊，比如说这个啊，这后面的理性主义，就是到了中世纪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思想进行修正之后，从他而来又分出了两条主要的路线，一条是唯实论，一条是唯名论啊。我们讲一讲这个唯实论跟唯名论。唯实论叫做realism 啊 ，realism 就是说它主要的观念是什么呢？它主要的观念是上帝是按照他的理性来创造这个世界的啊，并且 这个世界的运行是完全的遵照上帝的理性、上帝的规则来运行的。所以人呢，可以透过理性去了解这个世界被造的规律。这也是最早的这一周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小组查考那个神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讲到那个三种对于上帝不错误的理解，其中有一种叫做自然神论。所以那个自然神论的起源呢，跟这个唯识论是有关的，就是人的理性。在托马斯阿奎那他采用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哲学架构去解释神的时候，他会倾向于把恩典和自然做一个二分，就是超自然的恩典跟自然的理性。而人呢，就是在他的那个架构里面，人的理性好像变成没有堕落，就是人还可以透过理性去阅读上帝在创造当中的一切的奥秘。所以慢慢的这位上帝就被束之高阁，就好像他创造了以后设定了规则，就任由这个世界按照这个规则去运行。而人透过自己的理性就可以去理解上帝所有运行的这些的规则。你会看到一开始一个科学的雏形。那这个唯识论它会带来一些问题。唯识论特别是理性主义，很显然理性主义就像孔子他受到的批评是什么，就是他太迂腐了，对吧，脱离现实。所以我们用这个理性主义去解释世界的时候，就会发现好像你的理性没有办法穷尽的去真的解释世界的奥妙就像牛顿的这个的机械力学它可以在一定的程度里面解释这个世界的规律，但是超过这个范围呢好像就失灵了所以这是一个理性的问题。那另外一条路线叫做唯名论。唯名论他对神的理解跟唯识论不同，他认为神不一定，他是一个绝对主权的上帝，他不一定要按照理性来运作，上帝可以随意的改变规则这个叫做唯意志论或者是唯名论我只是把一些基本的概念做一个概括当然会遗漏掉一些东西，但是大致上为了大家有一个观念的话，那我就是近似的这样子来表述是这样子。所以唯名论跟唯识论在中世纪的时候就产生了分歧。那么唯名论的代表人物呢有两个有名的人，一个叫做斯科托 Scott， 另外一个就是有名的奥卡姆就是大家如果听过奥卡姆剃刀那个原则的话，就是那位的奥卡姆他们都是认为说神可以任意的改变这个世界的规律而所以你会看到唯识论它比较从上往下那么唯名论呢就产生了什么，就产生了实验跟科学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一个简单的前提透过逻辑推理把一整套世界观都推出来，好像我们了解世界这么简单，透过理性就是你叫逻辑推理正确你的结论一定正确，但事实上我们常常发现不是这样，所以唯名论就推动了实验科学的产生，他们就开始做实验。我先抛开那些先有的观念，就从底下往上去做归纳，去做总结，去做推理所以一个是演绎的推理，一个是归纳的推理。后来的这种唯意志论发展到后来就产生超人哲学比如说尼采叔本华这些哲学家都受到了这种意志论的影响对吧，我们上一次也分享过尼采的哲学，他认为生命这个世界是虚无的因为理性没有办法穷尽的了解，而我们接受的这些理论都是虚假的，都是虚空的，只有生命本身的那种生存意志才是真实的每个人都要靠着他那种强健的生命意志来活出他自己所以他说他的哲学是一种超人的哲学。那么叔本华有一本书叫做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也把这个世界的本源归结于意志，归结于这个生存的意志不同的意志它产生出了不同的表象好，不扯太多。所以你看在西方的这个西方思想的这个发展当中呢，就是 一和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分裂出了不同的思路，有遵从理性的，有遵从意志的，那其实也有遵从情感的啊。那么遵从情感的，从情感的路线出发，就代表当然就是浪漫主义了，对吧？他认为说这个意志论太刚硬啊，太凶巴巴，理性主义太迂腐，对吧？老是讲理性，我们人是很浪漫的啊，我们人是有感情的，有激情的，所以啊，就另辟蹊径啊，就是说，只要有这一种，就你其实我们在你会看到在历史上面，不光是思想史啊，这个艺术史也是交融在一起的啊。在当然我对艺术史没有那么多的西方的艺术史没有那么多的研究哈，我看啊，可能安琪姐学画画哈，会懂得一点那个。这个像那个浪漫主义就跟后面的这种啊，这个叫什么印象派啊，可能就有点关系。那好像这个意志论是不是跟这个野兽派有点关系？我自己瞎猜的啊。那但是多多少少我们西敏有个教授，他是从这个方向，他是按照薛华的经路来做护教的，他对艺术有非常深的一个研究啊。那我这个人比较理性啊，我可能还是比较多从理性思考上面去理解。所以话说回来，就是在西方的历史上面啊，语言通常被认为是人的产物，没有办法表述超越性本体性的真理啊。那在中国也是一样，中国有一个诸子百家当中有一个流派叫做名家啊，就是啊以公孙龙做代表的，他的一个经典的表述就是白马非马，对吧？白马非马其实就是唯名论啊，就是西方唯名论的一个对应的一个流派啊，就是那个理念跟现实当中是产生了很大的割裂。我们看到的每一匹具体的马都不是理想当中那个马，就是现实的某一匹白马，它已经不是马了啊，因为那个完美的马只是存在于这个。啊，理想当中而已，那就带来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用哲学一点的话说，就是共相跟殊相啊，或者是名相跟实相是没有办法协调的。那发展到现代的神学呢，啊，这两个东西也很难被协调到一起啊，比如上帝的超越性跟临在性啊，我们有一些，我觉得蛮可惜的，就国内这次我回国的时候啊。有一些很就读书很好的弟兄嘛啊，有其中有一个他考到了北大，还是一个专门培养尖子的一个班哈，叫什么我忘记了，他也在研究神学啊，然后他在研究这个巴特的神学啊，其实就是在研究上帝的超越性跟临在性。那同样上帝的超越性跟临在性在人这种有限的思考里面，他也没有办法协调起来。为什么永恒不变的上帝他可以在真的在历史里面他是会后悔的啊？为什么他会跟人互动的，他的旨意不是已经定好了吗啊？为什么他听我们的祷告啊？就是这个超越跟临在同样是没有办法再互相协调啊。我刚才在讲道里面提到的这个救赎历史的观念啊，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线索。你会看到不管是卡尔巴特还是说这个 N.T. Wright 也这两位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位的近代的神学家，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贡献，特别是他们在巴特在二战当中反对纳粹啊，他当然对当时一些错误的自由派神学起到了一些拨乱反正的作用，可是他太过于强调这一个超越性啊，所以在他那里他的这个基督中心其实就是一种去掉历史化的基督中心，也就是那一位超越的基督跟我们现实的救赎历史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相信的那个基督中心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基督中心啊。所以我相信王牧师一直在批评的是这一点啊。那跟我们刚才讲到里面讨论的那个救赎历史当中的基督中心是不一样的，那他是特别的强受到柏拉图的影响，太强调那个里面的东西，那个 one。 然后另一边呢N.T. Wright 他特别的强调 many 啊，他有一本，因为他是研究历史的啊，所以他从很多历史的这个材料当中，就他的 一本重要的书叫做什么《上帝和新约子民》啊，好像这个名字，还有一系列的书被翻译成中文啊，有些华人教会的，我知道一些弟兄姐妹也在读，那他就会强调历史当中的这种各种的变化，以及旧约和新约当中的这种的联系，以至于看不到那个啊，看不到耶稣基督作为救赎历史的中心，所以基督就变成了历史当中的一个点而已，它变成了许许多多变化当中的一个，但事实上在神的计划当中，基督一定是历史的这个 critical point。 所以呢今天好，回到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就是说到了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讲到了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为什么上帝要说，用说的方法，就跟我们这个接下去一直在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盟约是有关的。因为上帝说啊，所以这个信，就这个永恒的不变的啊，这个绝对的本体性的上帝，就透过语言啊来跟这个世界建立联系。就透过这个语言来跟世界建立联系。也许大家会奇怪，说上帝说的话是什么话？以前有人觉得说上帝是说希伯来文的，但是不一定，对吗？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不知道神的语言是什么样的语言，但是他确实是说了，因为圣经说他是说了，他是真实的表达出来了。所以这就是叫做，这是我们信仰很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上帝说使得他是可知的，而且是可信的。虽然我们并不能穷尽的明白，但是我们却可以真实的明白。 OK， 我再说一遍，就是我们不能够穷尽的去明白，但是我们却可以 truly 的，不是 comprehensively， 却是 truly 的去明白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所以他的说话就是信实的，他不会像，既不会像唯识论那样说好，上帝就一定根据理性，我们透过理性就可以掌控上帝，就可以穷尽的了解上帝，也不会像那个唯名论那样子说他在开玩笑，他可能他说的跟他想的不一定一致。那个，所以这样子我们的信仰马上就变成一盘散沙，因为对吗？就像基督的十字架甚至可能变成一个玩笑，我们今天很感动的东西，因为神可能随时改变他的计划，他对我们说的话可以根据他的意志随意做改变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背后真正的真相是什么。但上帝真实的用在言语当中向我们来敞开他自己，来启示他自己，就表明他是一位信实的上帝，他是可信的上帝。他之所以可信，而且我们也需要用信心去接受，正是因为他用语言向我们启示了我的关系。那这个原则呢，就在早期教会的很多的这个护教家那里得到了建立比如是这个尤斯丁殉道者，或者是护教士有名的这个尤斯丁还有初代的教父艾任宁都阐释过这个 Logos Principle。 比如说在尤斯丁这个他们都被比较偏向于这个希腊的教父了这个希腊尤斯丁有一本书叫做与特里夫的对话里面他也讲到新旧约的关系，还有基督的神性跟这个新以色列的关系并且很有名的这个他的护教的方法就是用道来捍卫，就是用这个希腊哲学里面也讲到了这个 Logos 这个道约翰福音也是用 Logos 这个希腊哲学的观念来启示这位太初的道并且约翰福音也是用了这个 Logos 这个观念来解释上帝在创造的时候的那个的语言。因为 Logos 不但在希腊文里面不但有原则的意思它本身就含有语言的意思，它本来就是一个 language 的意思。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创世纪的 前三节跟约翰福音的前五节做对照的话，我们会看到啊，其实约翰福音跟创世纪的前三节是互相解释的。啊，太初有道，就是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啊，是那个 word， 就是上帝的语言。那么这个 word，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啊，其实就是在解释第一节起初的上帝是个怎样的上帝，就是那个道与神同在，啊，那一位三位一体的神。然后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为什么呢？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啊，那这个光呢，它同样啊，使徒约翰进一步的解释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并且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就跟第三节的，就使我们理解这第三节的经文的时候有一个更加形象的一个的画面，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啊，那这个不接受在希腊文当中，啊，也有 overcome，啊，就不能胜过光的意思，啊，所以它其实有一点双关，对吧？如果说约翰黑暗不接受光是说罪人对于真理的那种抵挡的话，那另一个黑暗却不胜过光，它指的就是在创造的时候那种啊，那个上帝借着他的话语带来了启示，带来了光明，啊，使得他的那个就是你会看到一个光照进黑暗里，那个整个亮起来，整个秩序进来的那样的一个场景，那个宏伟恢宏的场景，啊。那这个经文呢，我想在啊，就是在下个月的时候呢，这个啊，我会在正道的时候来使用约翰福音的1-18章啊，会有更多的分享啊。那我们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够理解的太细，就是说上帝说他的这个语言呢，我们是不是就把它完全的理解成是神的第二位啊？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就是指基督，或者说就是指那太初的道啊？还是说啊，神啊，在三位一体当中啊，这个奥秘就是其实父和子之间啊，子和圣灵之间啊，父和圣灵之间，他们其实也是用语言在彼此交流的啊。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那个 word 啊，就完全的就等同于道。但是当中就 是有关联啊，我们用一些经文再来做一个比较啊，比较深入的思考啊，为什么上帝是用说的方法来创造世界？首先，圣经里面其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之间，他们是彼此言说的啊，他们是彼此言说的。希伯来书的1章啊，三节啊，第三节啊，这个经文我们提到了很多次，对吗？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啊。那么这个真相指的是那个 exact imprint of his nature， 好像是上帝的本体透过他的 word 啊，透过他的爱子啊，这样子是他那个本质的。什么叫 exact imprint？就像一个盖章一样啊，在永恒里面的一个印记啊。我记得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就是印在那里啊。所以这个太初的道啊，是上帝的完全无物的自我的表达啊。所以他上帝说要有光，就是把他自己的那个所有隐含的一些的奥秘的本性，用言辞的方法表明了出来啊。所以为什么说？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啊，把它表明出来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啊。那不光说上帝的儿子哈，父怀里的独生子把神表明出来，他们之间彼此的啊，用神的语言在彼此的说话啊，圣灵也是说话的圣灵，也是。交通的圣灵啊，也是听的并且说的那位的圣灵啊，圣灵也是一个上帝的一个的位格啊。所以约翰福音的16章13-15节 啊，那里主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为什么呢？怎么人怎么能够明白真理呢？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啊，说明圣灵他首先是一位倾听者，对吗？然后他是一位言说者。啊，这就是一个语言在神上帝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啊。然后在很多啊旧约的经文当中也说到，上帝信实的时候就一定跟他的语言是有关的。比如说诗篇119篇啊，都是大家熟悉的经文。那我们透过这一些背景啊，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再来理解这些经文。诗篇119篇的89节那里讲说啊，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话是安定在天的，直到永远的。你的诚实是存到万代啊，就是他的话跟他的诚实变成了一个并列的一个啊一组的并列的这个名词放在了一起。他的话语跟他的诚实，然后他，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为什么呢？最好的注解就是，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用说的方式来创造这个世界，所以他的诚实存到万代，所以他用说话的方式奠定了这个基础，就今天啊就不会再动摇，对不对？啊，就是在上帝在护理当中的原则啊，他的在创造里面定下来的这些。他的信实，他的应许不会在后面的这个存续当中啊去改变啊，也就为什么在大洪水退去之后，那个跟诺亚所立的约啊，神说我不再用洪水毁灭这地啊，地就要长存啊，然后他又重生了那一次啊，那个啊，就这段经文我们可能会在思考文化使命的时候再来回顾啊，就是他又重申了一遍，你们要生养众多，治理这地的那一个的文化使命啊。啊，同样是在以赛亚书的55章的第8节啊，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里说到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是上帝的意念还有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意念是根据上帝的意念来而有的啊，这里讲到了一个意念，这个 thought， 然后呢，讲到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啊，所以啊，我很喜欢的这个老师啊，是神学家范泰尔啊，他讲到，就我们在讲到约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讨论到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我们跟大卫所立的约啊，跟这一系列的约，但范泰尔的神学当中，他特别的强调创造也是盟约性的啊，他没有说创造是一个 covenant， 但是他说创造是 covenantal， 因为这个用上帝用说的方式来创造世界，说而人在上帝的这种盟约性的创造里面，我们是 think after him 啊，就是说。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啊，他，所以呢，我们跟上帝有一个类比的关系，这就是一个另外从一个角度可以理解神的形象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可以跟神进入到盟约里面？为什么我们是一个盟约的主体啊？为什么神的形象高贵？因为我们啊，卡森在他那本书里面讲到了。啊，有很多的理解，对吧？神的形象有的时候是说这个智力啊，人的智力高过动物；有的时候是说人是有理性的；有的时候说人是有自我意识的啊，这些的特征。但是最根本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其实最根本的一个特征是立约，是人可以进入到跟神的约当中去。所以人是有神的形象，你是一个盟约的主体啊，你是一个盟约的主体。所以一切的。啊，不道德其实都是被约的，啊，倒不是说你的力量有多强，你的这个历史有多久，或者说你的这种，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人可以骄傲的原因啊。人最高贵的本性就是可以 可以进入约里面，可以守约，你可以信实啊，你这个诚实的这个特点不被你的动物的本能所驱使，或者所胜过啊，这是人最高贵的地方啊，不是不用这种这个胜者为王的原则去处理事情，人可以信实的跟对方立约，并且可以信实的来执行这个约定，就是人最高贵的本质啊，这是啊，可能做了一点引申，但是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和韧性哈、啊。所以为什么在历史教会历史当中有很多的神学思路啊，此起彼伏啊，这就是我们看到教父的使徒的领受的启示是无误的，但是教父可能也有不同的阐述啊，可能有些偏差，但上帝用约的方式啊，把他的真理保存在教会当中啊，就是信经其实就是一个盟，最早的一个盟约的形式，是一个共识，对吧？那后来威敏信条也是一个共识啊，尽管可能大家对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有细微的不一致的理解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共识里面，上帝乐意我们用立约的方式，用这个长老会的方式啊，用开会的方式来保存真理，来达成共识啊。所以这是一个，这也是说啊，彼此位格之间，神的形象之间的这种彼此言说，并且对这个言说有一种的信实啊，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语言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很快时间又快到了哈，我们赶快看一看系统神学的表述，威敏信条 2.2 它怎么说呢？这里有两段哈，一个是一切的生命、荣耀、善良、祝福都在上帝自己里面，也属于他。他既然不需要他所造的任何被造之物，也不从他们得到任何的荣耀，反倒只在他们里面，借着他们向他们，并在他们的身上彰显自己的荣耀。好，这是说到了上帝的那个绝对的那个 independence 哈，跟他绝对的主权。然后接下去啊，这个 2.2 接下去说，唯独上帝在上帝自己的里面 in himself 并归给自己，就 unto himself 啊，这个时候才有完全的充足。他是万有独一的根源，万有都是属于他，借他而立也归于他。这里说，我把这个 highlight 一下啊，他是独一的根源，讲到创世纪一章的第一节，对不对？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万有的是属于他，借他而立也归于他，其实跟我们这个第三节是有关的哈，就是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他在万有之上有至高主权，也可以借他们为他们对他们行自己所喜悦的事。那这个知识的经文呢有两段啊，就是哥林多比较主要的有两段，那其他地方应该还有很多。在哥林多前书的八章第五节啊，保罗说，虽然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啊，这个就是讲到异教当中的这种多神的诸神的信仰。然后啊，保罗说，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是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有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他讲到了这个 agent， 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也有的神学家这样表述，就是啊，基督是，或者说太初的道在创造的时候就是那位 mediator， 就是啊，我们在旧恩里面翻译成中保的这个字。那也许创造当中我们不用中保这个词，但是他仍然在创造的时候，他就是那位 mediator， 就是万有都是借着他有的，借着这个太初的道而造的啊。上帝不用其他任意的方式，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说，就是他乐意并且也按着他的本性啊，是借着他的语言来，借着那太初的道来创造万有。并且在哥罗西书的一章15-17节再次说到啊，那个上帝的形象的原型的时候啊，就跟有四段经文特别重要，关于基督论的啊，就是刚才提到了希伯来书的1-4节， 然后还有现在说到的这个哥罗西书的一章啊，15-17节啊，然后讲到还有刚才提到的约翰福音的那个序章1-18节，还有另一处是在那个哥罗西书是在那个腓立比书的2章哈，就是神又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温柔之上的嘛，那段有名的经文，这四段经文合在一起，构成了我们对基督论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那哥罗西书说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啊，都是在呼应那个我们刚才第一次讨论的创造的那个天地的观念，对吗？或者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啊，这就涉及到后面的这个护理，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啊。我们会看到说，这创造不但是有一个媒介，而且是有一个目的啊，有一个目的，又是为他造的，这也是一个很深的奥秘啊，就是基督在创造当中的，他不但是那个 mediator， 而且他是 purpose 啊，因为他是道，他使得这一切。有了目的，它使得这一切可理解，它使得这一切可以连在一起啊，就是它可以让这些事情万事万有都可以彼此联系啊，你懂我意思吗？就回头我们在看到亚当给动物命名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一些神学家的经典的表述啊，再来思考这件事情。就是语言哈，语言在我们明白事情的这个过程当中所扮演的这个重要的角色。好，所以最后哈时间在这个时间的最后，我们看一段话哈，跟呼叫学有关。那个有一位。这个南希洛佩斯哈，她写过一本书，她一位女的姐妹哈，她是一个呼叫学家，她写过一本书叫做科学的灵魂啊，她在那本书里面其实追溯了一些有两本蛮重要的书，我可以推荐给大家啊，一本是这个科学的灵魂，一本是这个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啊，都有讲到了那些就是中世纪哲学如何跟科学的产生有这样有一种很深的互动在里面。然后这本对这个南希洛佩斯啊，这个皮尔斯，对不起说错了，是 The Soul of Science 啊，这本书，还有这个John Frame 的这个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啊，也提到了很多的这些的方面。那他说科学不是按照人的天性发展出来的啊，这个 Lauren 这位他是一个如果大家去搜索的话，去 Google 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一些的背景。他说科学不是按人的天性发展而来，只是在某种的文化背景中被发明出来，而基督教文明以清楚的明确的方式孕育了实验科学的本身啊。那中国哲学的方面，那时间关系就不展开讲啊，我们以后可能可以再结合起来做一些讨论。所以现代性哈，现代人的这种观念，就现在我们孩子上学，为什么我们的下一代信仰流失很快哈？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上了大学以后，就受到了这种启蒙的方法论的影响啊，他们会慢慢的接受这样的观念，觉得科学是产生于从这种蒙昧到理性的一个启蒙的过程，而宗教其实是科学的敌人啊，科学只有摆脱了宗教才能产生。那我们要纠正这个观念，其实就需要回到一个思想史的这种梳理当中来啊。那在《科学的灵魂》这本书里面，那个作者说科学的创造其实是有几个很重要的前提，缺了这些前提啊，这些任何的不管是希腊中国文化也好，还是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源头的这个希腊文化也好，都没有办法产生出真正意义上的这种现代科学。为什么？因为它基于几个 假设，第一个是大自然是真实的，它不是虚幻的，对吗？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在柏拉图那里，大自然是 它不可能是，我们不能完全的真实的把握到大自然的实质，因为它只是一个理念的产物。而大自然是非神话的，大自然如果是神话的就只能被敬拜，只能被崇拜，就像中国的古代有很多这样的思想，那它不可能成为我们实验的了解的对象。它首先要是真实的，其次呢它是非神话的，第三呢它是必须是一个有秩序的创造，它必须是像今天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必须是按照这样子在语言在盟约当中的一个真实的自我启示出来的，并且它体现出了一定的这个准确性，体现的准确性。那这些方面都是今天这一节的经文帮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的。好，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啊。其实还想说一说这些这些就是跟刚才讲到的那个查尔斯泰勒的关于人的本真性可以做一些互动，但是时间关系我们或许可以留到下午啊，或者是再找其他的时间。那好，我们就到要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那么同样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要讨论的东西，我们开放给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线上的。
陈传道。
哎，
显然这个语言也是神所创造的，对不对？所以在他巴别塔他变乱语言的时候，那表示说神就创造了很多不同的语言给所有不同的人，是不是啊？所以有时候我是不太想得通了，这个他一定给了恩赐给某些人懂某些语言，所以呢这个以后慢慢在闪寒雅弗这个三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时候，那所以现在世界上的语言到处都是，有些方言一大堆，是不是都是从那里开始的呢？
好，谢谢谢谢杨伯伯。那个关于语言哈，我们今天其实要强调的两个点，一个是语言它不光是一种文化的现象，它不光是一种人造的产物，语言有它先存的部分，它并不是就像婚姻是人是上帝设立的，你会看到工作在堕落以前是神设立的，语言也是神给人的一个恩赐或者礼物啊，语言不是人自己发明出来的，但是在人堕落之后，语言确实有人有这种，就时间它会改变语言，时间它会改变语言，而且人最早跟神所交流的也是我相信也是通过语言来交流啊，并非说在堕落之前人是不用语言就可以直接跟上帝心灵感应啊，我会 doubt 这种理解了，就是如果按照这个前后连贯的这个神跟人的关系来看啊，只是哪一种语言我们不晓得，但是我相信仍然是用语言来做交流的，甚至关于一个争议的话题，就是方言啊，方言再怎么说哈，退一万步说，方言也是语言，对不对？方言不是超越语言的东西啊。那杨伯伯的问题就是说语言是在大洪水之后被变乱的，但是语言在大洪水之前就存在，只是把那种统一的语言变成了不同的语言，然后这些不同的语言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又会变成很多很多个很多的变体啊。大致我的理解是如此。好，谢谢。还有吗？
我刚才
问一下，你说
NT right好像还有几个 right， 我有时候糊涂这个 NT right， 这是那个他是从那个他好像是研究
保罗信徒
列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那还有一个 right 叫啥？
他这个叫小赖特，还有一个叫什么我也忘记了哈。对，有确实有两个。
他有个赖特，
对对对，
比较是谁？那个那个真主教是那个。
对对对。 但这个小赖特比较有名，小赖特比较有名，对，他的书其实也不是不能，也是值得看的，就是你要知道说他有一些问题在啊，但他写的，因为他研究历史的，他蛮精彩的，我觉得，
对，他特别对中东那个，
对，
但我就记得他还有一个比较正统，但是有时候他俩
是。是，有时候我也是外国人的名字很难记，经常会混乱。谢谢肖领导，好，还有吗？
刚才那个
讲
的这个哲学或者就是不同的流派，所以他们基本上第一个是回答是不是本源是从物质而来，或者是本源是从这个或者理性的超越面，那还有一个就是关于。
倒不一定说，因为古希腊的传统里面有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的发源，认为世界是起源于火啊，或者是水啊，一些基本的元素。那柏拉图倒不这么想啊，就是柏拉图他认为有一个先存的理念世界，那个是世界的本体。对，那个。然后唯意志论呢认为世界的它更加神秘一点啊，就像受尼采影响很深的中国的作家是鲁迅。鲁迅他说他在什么在虚空当中看见深渊还是什么的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就它是一种很悲观的一种虚无主义，就是从这种唯意志论当中来的。他的那个狂人日记其实跟你自己去对比，跟尼采的那个什么超人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个著作是很相像的，对，都是认为说世界虚无嘛，但是人要靠着他那种强健的意志、强健的生命的本能去实现他自己。啊，他其实多多少少，当然亚里士多德不是这么想，但是多多少少跟亚里士多德那种从潜在到实现的那种思想是有关的。那如果做一些联想，我以前有一个我很佩服的师兄哈，那个牧师也认识哈，就是 Open 师兄啊，他在做那个，但我想各位可能长老们也都知道哈，张云雄，他做了一些护教学的整理哈，特别是有些很精彩的部分啊，有机会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不管是牛顿啊，还是包括哥白尼啊，就是这些，我们觉得是一些科学的先驱啊。那你仔细去分析，它背后都是神学思想，就是对，很有意思。
牛顿的，
对，牛顿受很多神学的影响，他人家都说他老年老糊涂了，跑去研究神学，不是他，其实他的兴趣就是在神学，对，而且他讲到了那个那个太乙就是万有引力那个观念啊，在张云雄师兄他的我记得他有论证过，说是跟很多跟那种新柏拉图主义的那种阶层式的流溢的宇宙观是有关的，啊。OK， 还有吗？我也很担心这个课讲着讲着就变成护教学了。本来是想要解经解的啊 ，focus 在解经上面的，但如果一发挥就有点散掉。那我们下一次好，我们也要做一个，不能每次都拖到12:30，对吧？下一次我们就来谈创造的六天，还有安息啊。我跟肖领导协调一下，下两次怎么安排这个时间。OK， 那么谢谢大家，那我们就下午的时候见，我们请。好，不，请接受长老为我们做一个结束了哈。
天父，我感谢你，看到你是何等奇妙的，你的话语虽然奥秘， 怎么却是我们可以明白帮助我们在寻求我们对你的更深的理解的过程当中，主啊，你的话语就是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面对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也知道所有关乎生命和幸福的事，你都已经赐给我们让我们不要陷入愿意想要沉浸你的话语的光景里面而是知道我们愿意查考你的话语，愿意明白你话语的时候，那是因为他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人，他要喂养我们，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让我们对你 的敬畏的心更加被深化，就是保守我们在每天的日子里面，我们看到你一切的奇妙，一切的荣耀，保守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我们真是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也像我们所领受的真道真是能够存在我们的无知善良的心里面，这些人类的心，感谢主保守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在真心灵这方面不继续不断的成长，越来越像基督，感谢主，好，谢谢。
好，谢谢。